使徒行传第21章，结束第三次宣教旅程。我们与他们惜别以后，就开船直航到科斯岛，第二天到罗德岛，又从那里驶往帕塔拉，找到一艘开往腓尼基的船，就上船起航。我们远远看见塞浦路斯，就从南边驶过，直航叙利亚，在托罗登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。我们找到一些门徒，在那里住了七天，他们借着圣灵的指示，不断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我们逗留的时间结束了，又启程前行。他们个人带着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，我们跪在海滩上祷告，互相道别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我们从推罗继续航行，到了托勒密，问候那里的弟兄，跟他们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凯撒利亚，到传福音者菲里的家里，和他住在一起。他是那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能做先知，为神传话。我们住了几天之后，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的先知从犹太下来，他来到我们这里，把保罗的腰带拿过来绑住自己的手脚，说，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着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。我们听到这番话，就和当地的人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于是保罗回答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？我为主耶稣的名，别说被捆绑，就算要死在耶路撒冷，我也准备好了。既然他不听劝，我们只说了愿主的旨意成就，就默默不语了。保罗去耶路撒冷。过了几天，我们收拾行装上耶路撒冷去，有些来自凯撒利亚的门徒也跟我们一起去，领我们到一个塞浦路斯人穆拿森家里住宿。这人是一个早期的门徒。保罗报告工作的情况。我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高高兴兴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和我们一起去见雅各，所有长老也都在场。保罗问候了他们，就把神借着他的侍奉在外族人当中所行的一一述说出来。他们听了就赞美神，跟着对保罗说，弟兄，你看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成千上万，都是对律法很热心的人。他们听说你教导所有在外族人当中的犹太人背弃摩西，叫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守规条。他们肯定会说，你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照我们的话做吧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，都许过愿。你把他们带去，和他们一起行洁净礼，并且替他们付钱，好让他们可以剃去头发。这样大家就知道以前听见关于你的事儿都不是真的，也知道你行事循规蹈矩，遵守律法。至于信主的外族人，我们已经照着决议写了信，吩咐他们要戒绝祭偶像的食物、血、勒死的牲畜、淫乱。于是第二天，保罗带着那几个人和他们一起行了洁净礼。他们进了圣殿， 报名了他们洁净期满的日子，就是祭司为个人献上供物的时间。保罗在圣殿被犹太人抓住，第七天将要期满的时候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，就煽动群众，并且下手抓住他，喊叫着说：以色列人啊，快来帮忙，这个人到处教唆所有人跟我们民族律法和这个地方作对，他甚至把希腊人也带进圣殿，玷污了这神圣的地方。这是因为他们先前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和保罗一起在城里，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，于是全城骚动，民众一起跑来抓住保罗，把他拉出圣殿外，殿门就立刻关起来了。他们正想杀他的时候，有人报告步兵大队的千夫长说，整个耶路撒冷都乱了。千夫长立刻带着一些百夫长和士兵跑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一看见千夫长和士兵就停止殴打保罗。于是千夫长上前抓住保罗，吩咐人用两条锁链捆住他，问他是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。那时群众有的叫这个，有的喊那个，因为骚乱，千夫长没有办法知道真相，就下令把保罗带到军营去。保罗到了台阶下面的时候，士兵把他抬起来，因为群众猛挤，而且有一群人跟在后面叫喊，干掉他。保罗为自己申辩。保罗快要被押到军营的时候，对千夫长说，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？千夫长说，你懂希腊话吗？这样，你不就是那个埃及人吗？那人前些日子作乱，带领了4000个杀手到荒野去。保罗说，我是犹太人，是基利家的大数人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，求你准我向民众说几句话。千夫长准许了，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民众打了个手势，大家安静下来。保罗就用希伯来语讲话说，各位父老弟兄，请听我现在向你们的申辩。他们听见保罗用希伯来语向他们讲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保罗说，我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却在这城里被抚养成人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的律法严格受教，我为神热心，就像你们大家今天一样。我曾经迫害属于这道路的人，无论男女都捆绑起来送进监狱，要把他们处死，这是大祭司和全长老议会都可以给我作证的。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写给同胞们的信，就去大马士革，要把那里的人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受罚。保罗自述信主经过。约在正午，我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，忽然有一道强光从天上闪来，照亮我的四周。我扑倒在地上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我回答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跟我在一起的人看见那光，却听不懂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，主啊，我该做什么呢？主说，起来，进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会有人把已经指派给你去做的事告诉你。我因为那道强光的荣耀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跟我在一起的人就牵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。有一个叫哈纳尼亚的人，是遵守律法的虔诚人，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都称赞他。他来到我那里，站在我旁边对我说，扫罗弟兄，你复明吧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复明了， 就看见了他。他又说，我们祖先的神选派了你，让你明白他的旨意，看见那义者，听见他口里的声音，因为你将要做他的见证人，向万人见证你所看见所听见的。现在你还等什么呢？起来受洗，呼求他的名，洗净你的罪吧。保罗奉差遣向外族人传福音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对我说，快，赶快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不会接受你为我所做的见证。我说，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逐个会堂去，不断把信你的人监禁起来，拷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受害流血的时候，我自己也站在旁边赞同，还为那些杀他的人看守外袍。他对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派你到远方的外族人那里去。保罗与千夫长，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，就高声说，这样的人要从地上除掉，他不该活着。大家正在喊叫，抛开外袍，把尘土撒向空中的时候，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到军营去，吩咐人用鞭刑拷问，好知道群众为什么这样不断向他喊叫。士兵将保罗四肢伸开要鞭打他的时候，他就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，你们鞭打一个还没有定罪的罗马公民是合法的吗？百夫长听了就去见千夫长报告说，你要怎么办呢？要知道这个人是罗马公民啊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，告诉我，你是罗马公民吗？他说，是。千夫长说，我花了一大笔钱才取得罗马籍。保罗说，我生下来就是。于是那些要拷问他的人立刻离开他走了。千夫长知道他是罗马公民，又因为捆绑过他，也就害怕起来。保罗在公议会面前申辩。第二天，千夫长想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真相，就解开他，下令召集祭司长和全体公议会，然后把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
使徒行传第23章。保罗注视着公议会的人说，各位弟兄，直到今天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美善的良心。哈纳尼亚大祭司就吩咐站在他旁边的人打保罗的嘴巴。于是保罗对他说，你这粉饰的墙啊，神要击打你，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，现在你竟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？站在旁边的人说，你竟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？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，的确经上说不可辱骂你人民的领袖。保罗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都该人，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议会里大声说，各位弟兄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这个盼望。他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起了争论，会众分裂成两派。原来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无论是复活为天使还是复活为灵，法利赛人却两者都承认。于是会众大嚷大闹，有些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站起来激烈争辩，说，我们看不出这个人做过什么坏事，说不定有灵或天使对他说过话呢。争论越来越激烈，千夫长怕保罗被他们撕碎了，就吩咐士兵下去 把他从人群中抢救出来，带到军营去。当天晚上，主突然出现在保罗身边，说：你要鼓起勇气，正如你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我做见证，你也必须在罗马做见证。犹太人设计谋害保罗。到了天亮，有些犹太人策划了一个阴谋，并且赌咒发誓说，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谋起事的有40多人。他们来见那些议事长和长老，说：我们已经赌咒发誓，不杀保罗就什么也不尝。现在你们和公议会要通知千夫长，带保罗带你们这里来，装作要更确切地审查他的案件。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走近就把他杀了。但是保罗的外甥听见这埋伏的事，就到军营去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了一个百夫长来说，请你带这个年轻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禀告。于是百夫长带保罗的外甥去见千夫长，说：囚犯保罗请了我去，求我带这个年轻人来见你，他有事要向你禀告。千夫长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，私下问他：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？他说：犹太人已经约好了，要求你明天把保罗带到公议会里去，装作要更确切地审查他的案件。请你不要听他们，因为他们有40多人正在埋伏起来等着保罗，他们已经赌咒发誓，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等你答应。于是千夫长嘱咐那年轻人，不要对任何人说你把这事通报了我，然后就打发他走了。保罗被送交菲利斯。千夫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200个步兵、70个骑兵、200个长枪手，晚上9时往凯撒利亚去，也要预备好牲口让保罗骑上，护送他安全到达菲利斯总督那里。千夫长写了一封信，大意如下：克劳迪与西亚问候总督菲利斯大人，这个人被犹太人抓住，正要被他们杀害，我得知他是罗马公民，就带兵去把他救出来。我为要弄清楚犹太人控告他的理由，就带他到他们的公议会那里去。我发现他被控告是因为他们律法上的争议，并没有什么该死或该绑的罪名。后来有人向我告发一个害他的阴谋，我就立刻把他送到你那里去，并且吩咐原告到你面前去告他。于是士兵照着吩咐把保罗提出来，连夜带到安提帕底。第二天他们把保罗交给骑兵队护送，就回军营去了。骑兵到了凯撒利亚，把信呈交给总督，又把保罗带到他面前。总督读了信，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人，知道他是基利加人，就说：等到原告也来了，我会听你申辩。于是总督吩咐人把保罗拘留在西律的王府里。使徒行传第24章，保罗受审。过了5天，哈纳尼亚大祭司带着一些长老和一个叫特土罗的律师来了，他们向总督控告保罗。保罗被传来，特土罗就开始控诉他说：菲利斯大人，因为你我们大享太平，因为你的远见本国大行改革，我们时时处处都满怀感激。现在我不想多烦扰你，只求你宽容一下，听我们讲几句话。 我们看这个人就像瘟疫一样，他煽动普天下犹太人作乱，又是拿撒勒派的一个首领，他还企图玷污圣殿，我们就把他抓住。你亲自审问之后，就可以明白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。犹太人也都跟他一同控告保罗，声称事情确实是这样。保罗在菲利斯面前申辩，总督向保罗点头示意，教他说话。于是保罗说，我知道你在我国审案多年，所以乐意为自己申辩。你可以查清楚，自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，到现在还没有超过12天。无论在圣殿里、会堂里或城里，他们都没有看见我跟人争论或煽动群众作乱，也不能向你证明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。不过这一点，我得向你承认，我奉行他们称为异端的这道路来敬拜我祖先的神，并且相信律法和先知所记的一切。我对神所存的盼望，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，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。因此，我自己尽力对神对人都存无愧的良心。过了好几年，我带着捐款回来周济我的同胞，并且献上供物。正献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我在圣殿里，那时我已经完成了洁净礼，并没有和一大群人在一起，也没有生乱。可是有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，那些人如果有事要控告我，就应该到你面前来控告，要不然这里的人自己应该说出来。当我站在公议会中受审的时候，他们找出我有什么罪行，除非是指我站在他们当中所喊的那一句话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事。因为菲利斯对着道路有较为准确的认识，就暂停审讯，说等千夫长吕西亚来了再裁定你们的事儿。于是他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但要宽待他，不可阻止亲友来照料他。菲利斯听到后害怕起来。过了几天，菲利斯和他的犹太妻子德路西拉一起来到，他又传见保罗，听他谈论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。保罗讲到公义、自治和将来的惩罚时，菲利斯就害怕起来，说：你先离去吧，等我有空再叫你来。同时他也希望保罗送钱给他，所以经常传见他和他谈话。过了2年，菲利斯由波求菲斯图继任。菲利斯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就把保罗留在监里。